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的工作。我想在过去这一个星期里面，如果大家留意新闻的话，会看见几乎每一天都在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然后现在已经关门，就所谓 non-essential， 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已经回家不工作，是因为美国国会没有办法通过新一年的财政预算，然后这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之间政治理念上的纷争，所以导致现在政府没有办法正常的来工作。然后我想这件事情，不知道每一位基督徒，也许大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也许你是支持民主党，也许是支持共和党，就不管我们在政治上怎么看，但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应该都可以吸取一些教训，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怎样过。我想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很合适，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是说，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所以现在就美国政府之所以陷入这种瘫痪的境界，就是因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那我想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站立得住的话，那我们也要避免在我们里面有自相纷争。我想在几个星期前我跟大家分享关于顺服的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提到过，就是我们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往往都会经历这样的纷争，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多顺从圣灵的引导，去体贴圣灵。然后另外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希望是我们可以大家同感异灵，就不要有这样的纷争在我们中间。然后如果要提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那基本上我们所需要操练的功课，就是我们整个教会这一个季度所要讲的这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来长进。当然我们在基督里长进，那在操练的各个方面，我们开始要有顺服的心，然后又要去渴慕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寻求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希望要有这样的心意心智，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中呢，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奉献出来，成为活祭让神来用。然后在奉献的最终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呢，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主题，主要是我们如何去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然后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今天要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八章一节，那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翻开，然后也可以就照着这个投影片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我们从刚才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神最初从来拣选以色列人，就他们在埃及被埃及人压迫的时候，那神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去，然后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在刚才这节经文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说神拯救他们不只是说让他们有好日子过，然后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这里说得很清楚，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侍奉神的一个生活，其实是神给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的一个呼召。那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所用的最主要的一段，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自己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想在我们平时大家说话提到说神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往往会更多的是讲到，一是说讲到神的作为，所以讲到神的作为是神手所做的工作，好像我们就是站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 来看说神的工作。而另外一个呢，也许是指说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去做，是讲神的工作。假如我们从刚才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因为这里面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本身是神的工作。就如果我们用一个生产线就是来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当我们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觉得我们是在旁边的一个旁观者，就在看，就是有生产现象在生产东西，我们是站在一边看。但我们是在想说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把自己设想成是站在生产线边上是一个工人，你在帮助神来做这样一个工作。可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是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这一个生产线上的产品，我们原来是神的工作。那神要来磨练我们，要来，神创造了我们，然后神又要来改变我们，就是要来完成神的这样一个工作。当把我们最后做成一个成品的时候，这里面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工作。然后当神完成了他的工作，把我们创造成真正合神心意的样式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侍奉神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去行善，去完成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个神的工作，也就是如何可以有这样一个侍奉神的生命。然后基本上是从侍奉的原因和目的，然后侍奉的内容和侍奉的态度和方法这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看看神是怎样对我们来说。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就到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让你的话语可以发出亮光，让你的话语可以带出力量进到我们中弟兄姐妹的心里。主让我们可以领取从你那里来的旨意，让你的圣灵真正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说我们要侍奉神的原因和目的都有哪些。我想在我们要看说侍奉神的原因和目的之前，也许我们先要明确一点，是说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一个就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一个理念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去争取神的这一份救恩。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里所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完完全全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是靠着信心得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不是说我们靠我们的行为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侍奉神呢，虽然是说神喜悦我们过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生活，有这样一个侍奉的生命，但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说可以靠我们的行为来证得这一份救恩，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站立。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完完全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说永远都是在我们心里，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应该有这样一份确据，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也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份确据。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那因为我们这个季度所要讲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有长进，所以在我们明确我们的救恩的前提底下， 我们知道神不只是说让我们得救就好了，神是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来长进，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成圣，要过得胜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要靠圣灵的带领，要来慢慢与神建立一个越来越亲近的一个关系，然后也记得这一个关系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慢慢可以活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份侍奉的生活来。好，这是我们首先想要强调的，说侍奉不是为了要争取神的救恩。那我们是为什么要侍奉呢？就我觉得首先要意识到说，侍奉其实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彰显。然后我们都知道，就像我们刚刚又进一步强调，是说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样一个救恩。但是呢，这个信心和我们外在的行为又不是截然可以分得开的。然后对这一个信心，就是新教改教的领袖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段描述。就这一段关于信心的描述呢，是在马丁路德他1522年，就是刚刚就出版德文的圣经的时候，他在罗马书前面加了一段前言。所以这段信心就是在那段前言里面他所包括的。然后这里马丁路德提到信心的时候是说，信心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它能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它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能力，它把圣灵带到我们心里。信心是一个鲜活的、有创造力、又活跃又有能力的东西。信心会使我们不由自主的要去做神的工作。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说信心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看不见的东西。当我们真正对神有这样一份完全的信心的时候，那么它是会要有外在的彰显。那外在的彰显就是我们所行事为人要有一个新的样式，要，所以这份信心应该是可以带出我们生命的转变，带出外在的行为的一个信心。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才特意提到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我想说到这儿，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哇，那这个实在是很让人沮丧。因为当我们在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有很多时候实在是有太多时候做不到神的标准。虽然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我们还是有犯罪的时候，还是有得罪神的时候，还是有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当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说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心呢？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动摇说，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那我想魔鬼撒旦也会利用这些机会来控告我们，来动摇我们的信心。啊，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去过加州的这个死亡谷。好，加州去过。好，死亡谷呢是整个北美洲最低、最热、最干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因为它的海拔是在海平面以下，然后呢周围又是有海拔很高的这些山谷给，就是山峰给它包围住，然后所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这个地形地貌还有气候条件。然后这样呢就很难在这个地方形成任何的云彩，然后如果没有云彩，那就是太阳照下来，地面温度很快就升起来，然后因为周围又有山在挡着，所以它的热空气出不去，就在这个地方，只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来形成对流，就整个山谷的温度就可以升得很高。然后所以在那儿你看一下，就几乎是寸草不生，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叫做死亡谷。 好，可是呢，在这样看上去是觉得没有生命、死气沉沉的地方，在2005年春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这么多的野花出来？就是因为在前一年冬天，在2004年底、2005年初的时候，就加州有反常的气候现象，当时还有很多这个就叫什么泥石流，然后甚至还有房子被损坏，然后在对死亡谷的影响呢，那年冬天他们有6英寸的降雨，这个是就往年你从来也见不到的。就当然他们有了这6英寸的降雨之后，那年春天这个死亡谷里面遍地都是野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外表上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地方，其实有很多这些野花的种子就在底下，他们在等待着合适的机会，要一旦雨水来了，那么它就会发芽，然后这些野花就会出来。然后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某种意义上讲，多多少少有点像这个死亡谷的样子，在我们生活中有些方面也许是我们亏欠神很多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真正把信心放在神的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新生命的种子都在我们的心里，那么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发芽，来长出来，然后最后会开花，会结果。然后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呢，又不能完全像这个死亡谷一样，不能是说我们只是消极的等待，是说哦，什么时候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这个生命来发芽，来成长起来。我们是要有这样一份心智，是说我有这样一个新生命，那我们要积极的追求在主里，要让这个新生命来成长，来长大起来。然后关于这个新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以弗所书啊，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是2章第8到第10节，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看它前面这一段所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对于我们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所应该有的一个对比。然后那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这里以弗所书2章1-5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每一位蒙恩的基督徒都是已经同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那么都有这样一份新的生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当我们得救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我们得救之后，那我们今天就是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对于这个前后啊，得救前后的对比呢，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特意讲过，说你们既在罗马书6章18节里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如果我们回头对比一下我们以前在罪里面死的生活，跟我们今天在义里面得救，在义里面活的生活，那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的主人换了。我们以前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是做魔鬼的奴仆，那当我们今天被得救之后，那我们新的主人是神，是耶稣基督。然后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做了义的奴仆。但也许有的弟兄姐妹是说，你看做义的奴仆是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就是以前是做奴仆，现在还是做奴仆。然后当然这个有很多，比如在物理上面我们有很多叫做悖论， 就悖论，就是说你从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道理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这两个好像是矛盾，但两边看都是对的。然后就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这个关于时间，就是一个双胞胎，一个坐了太空船，然后这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回来之后还是年轻，然后另外一个却已经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也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所有的一个悖论，就我们要想有真正的自由，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做义的奴仆。因为当我们不愿意去做义的奴仆的时候，也许你会以为说你真的有了自由，可是如果你没有活在神的里面，没有去做义的奴仆，你所以为的自由往往在不知不觉你都是在做魔鬼的奴仆，你在做这个世上所摇动的风俗，摇动的观念的奴仆，然后或者说你在做这些俗世的一些财务的奴仆，然后或者是你在这个世上一些人际关系的奴仆。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可以从这些属世的权柄里面脱离出来的话，如果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就是一个降服在神的面前，来甘心来侍奉神，来愿意来做义的奴仆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真正在神里面的这样一个自由。好，这是我们所要分享的关于侍奉的原因的第一个方面，说侍奉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彰显。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说侍奉其实是神他创造拯救还有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神整，就像我们刚才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读的，神最初呼召以色列人出来是有他的目的在里面，是要以色列人去侍奉他。那么神今天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也是要我们去侍奉神，就并不只是说有这样一个新生命完完全全供我们自己的享用。然后就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几年前，就是伦敦的公共交通他们收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乘客的抱怨。然后他们抱怨什么呢，说有太多的时候明明在一个车站有乘客在那边等车，可是这个车开过来却不停，直接就开过去了。然后所以就大家就去投诉嘛，然后要求这个公交系统他们要解释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公交系统他们发布了一个声明，这份声明呢后来成了各个地方在学习这个公共关系的时候都要用的一个反面材料。因为他这个声明是这么说，是说如果我们每一站都要停下来接这些乘客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维持我们这个时刻表了。然后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公交系统，我们当然希望它按照它这个时刻表来走。如果他说是两点这车到，那车是两点半才来，当然没有人高兴，大家都希望它照着时刻表来走，所以这个时刻表是很重要。但维持时刻表是我们有这个公交系统最终的目的吗？显然不是。只是如果一个公交系统它永远都是按照时刻表走，但是永远都不接任何一个乘客，那我们要这个公交系统有什么用？所以当他们在出这个声明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意识到是说他们这一个系统最终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就当你看不到说你最终目的在哪里的时候，那你在日常做事情的时候就难免会误入歧途。然后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就说如果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生活最终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们生活的中心究竟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所需要去侍奉的神。当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个目的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行事为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走。然后至于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其实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从最初神来创造亚当的时候 神就没有说哦，造出了这个人，好说亚当你就坐在那儿吧，什么也不用做。神把伊甸园交给他，让他去管理，告诉亚当说你有权柄在这一个地球上任何的动物任何的植物，那你要去好好去管理。所以从第一天起，神就把工作交给了亚当。那后来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还有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呼召他的门徒，然后让他的门徒跟随他一起看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来行神迹，来医好人，怎样来传讲天国的信息。然后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又赐下圣灵，赐给他的门徒能力，赐给他们大使命，让他们去继续来宣扬神国的道理，继续来把神的爱来传递出去。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最初一直到今天，神的心意是清清楚楚。那么神呼召我们是有工作交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要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长进，当我们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意识到这是神的工作，要让神来完成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在后面。那么这一个目的就是要去侍奉神，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最后一点是说，侍奉不只是说是神创造我们，神呼召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一个侍奉的生活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益处。所以这样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比喻，也不是比喻，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是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因为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的时候，这一个侍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磨练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个侍奉的过程也就是来完成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份工作的一个过程，是为了把我们从一个半成品变成一个成品，我们才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去侍奉。然后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里说我们就是在以弗所书里第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就这个工作的词根其实不只是指说是一般你日常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份工作就更像是说一个艺术家他所要完成的一个杰作。所以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神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成一件杰作，而且这个杰作的样式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样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神是要把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要做成跟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样一个杰作啊。所以那我们就要知道是说，那既然神有这样的心意，那我们再去侍奉神，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旨意去做的时候，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然后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才真正可以慢慢的来长大，那么最终其实获益的也是我们。然后我觉得跟这个相关的一点呢，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几个星期前我们在弟兄早餐会的时候，去我们现在弟兄早餐会一起在看这个就 John Near 就 John Bevere 他有这样一个12讲的一个系列，所以我再给弟兄早餐会做一下广告，就希望弟兄可以常去，因为不只是这一个 series 非常好，然后我们弟兄们在一起可以有交通，然后最后我们也有一起祷告的时间，然后我们看完之后也有讨论的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早晨，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尽量来参加。就我们弟兄早餐会是每一个星期六每个月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六的早晨9点钟，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在 Bill 的家里面一起来看。然后所以这个月因为下一个星期六就是 Bill 他们有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月的第一次我们挪到了昨天，那么这个月下一次是在26号 希望大家可以预留，弟兄们可以预留时间来参加。然后在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去看的，在当时我们是看的第三讲，然后这里面张伯伯我觉得他提到的有一点很重要，很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注意，他就是讲说在教会里你往往可以看到有两种人，就其实这两种人都是追求神的人。那么一种人呢，追求的是神的作为，就追求神，希望神来做我们想要神去做的事情，希望神来提供给我们的需要，或者来成就我们想要完成的施工。然而另外一种人就是说，我们追求神是因为神自己，不只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就是说那么前一类人，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以色列的会众，那么他们就是追求神是为了追求神的作为。那么看见哦，神把红海分开了，我觉得好，于是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然后但接下来一看，哦，前面沙漠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于是抱怨立刻就出来，是说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回埃及去多好呀，在埃及起码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可是他们说我们起码我们在埃及有东西吃啊，然后没水喝了，立刻就又要开始抱怨。然后如果你追求的是神的作为的话，那你就经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一旦环境不如意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来抱怨。可是当你追求的是神，就像摩西一样，然后这样不论你周围所经历的是顺境是困境，不论你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你的眼睛都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这样你都可以坚定，当你不失去这一个目的的时候，那么追随神的道路就会好走很多。然后所以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心智，就当我们追求在神里面长进，在耶稣基督里长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说我们所要追求的是神自己，我们所渴慕的是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有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么神会来使用我们，然后当我们允许神来使用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所过的就是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然后在这一份生活里面，神会借着我们的侍奉来改变我们，然后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说侍奉的原因和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分享一下，就说侍奉神的内容都包括哪些东西。当然一般的理解，在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教会里面的服侍，比如像有全职的牧师、全职的传道人，然后有在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事工需要同工来做，然后有出去传福音，所有这些，但这些全都是侍奉。然后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想要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一段，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说这一段话不只是给这些全职的传道人来说的，就这一段话也不只是给教会里面做执事的，或者说是负责某些重要事工的人来说的，就这一段话是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权柄，让我们去侍奉他。然后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份权柄，那就希望我们也有这样一份心智，就是如果你有了权柄你不去用的话，那这个权柄对你来说并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心智，说我们要去来使用这一份权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跟你旁边的人来讲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也好，希望我们都可以记住我们这一个身份，然后来去行使这一个权柄。然后当然了，一个侍奉神的生活，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这些教会的侍奉、传福音的侍奉，这些都是侍奉，但是这些并不是唯一的侍奉神的方式。其实对神的侍奉可以有更广义的理解，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对神的侍奉。然后在旧约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就提到过，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也讲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那就是要我们行善，去做神为我们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我们都可以说是在侍奉神。而且像我们几个星期前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做一个半职的基督徒，不是说只有我礼拜天早晨到教会来的时候我才是基督徒，而是说我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我时时都在做一个属神的基督徒，那么我就是时时都在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然后关于在整个生活中都来侍奉神呢，就我想跟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下，就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到37节里所记的，其实这是大家也不用翻，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比喻。说当耶稣在讲那个比喻之前呢，起因是因为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问题，是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入永生呢？然后耶稣就反问他说，那你在经上是怎么读的呢？然后这个律法师回答，就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邻舍如己。然后耶稣就很就说，你说的很对，就你照着去做就没错。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律法师就本来好像到这个问题已经问完了嘛，可是这个律法师又好像非要逞一下自己聪明，结果又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出门，然后结果被强盗打了，然后东西都抢走了，又把人也打伤了，在路上躺着动不了，然后一个祭司过来，然后就从路的另外一边过去了，什么也没做。然后接下来一个利未人过来，又从路的另外一边过去了，然后也是什么也没做。然后反而是接下来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看见这个人，于是就怜悯他，然后把他扶上把他送到一个旅馆里面去，来包扎他的伤口，处理他的伤口，然后又告诉他要给他看医生，说你所需要花的钱你都记在我的账上，我会来替他付。然后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刻意在这故事里面的角色用的是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神所拣选出来，专门要在圣所里面要来服侍神的，可是这两个人看见这个受伤的人，都从路的另外一边走过去，什么事情也没做。然后反而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反而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了之后，他来包扎这个人的伤口，然后把他送到一个旅馆里面去，而且要保跟旅馆的这个店主来讲说，你继续来帮助他，把账都记在我的身上，我会来替他偿还。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这样你才是在侍奉神。然后这里面当然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耶稣就问说，这几个人里面到底是谁把那个人当作邻舍呢？然后那个律法师当然他只能是回答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把那个人当作他的邻舍。那么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借着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那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怎样处理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怎样处理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怎样处理跟我们同事跟其他的朋友的关系，哪怕是你在街上所碰到的完全素不相识的人，那么你跟他怎么样来打交道，那这都是我们在为神做见证，我们在侍奉神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祭司的职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立位人这样一个血统，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认清神的救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真正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服侍的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么神要我们去侍奉他的这个管道是通过我们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然后对于这一点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所讲的这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面就说得再清楚不过。然后在马太福音25章21到46节是讲在末世的时候，那么神在天国里面把万民都招到面前，然后把他们分成山羊和绵羊，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然后神对这些绵羊，在他右边的绵羊来说，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这些人就回答说，我们没做呀，是什么时候你来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了。然后这个时候这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接下来呢，说这个王又对左边的这些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但这些人也就问了，说我什么时候你来了，我们没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怎么不记得。然后这王的回答又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所以我希望这里面主耶稣的这两句话，这些事你若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和这些事你若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把这两句话记在心里，就说当我们在与我们身边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神的这一份爱在我们心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来侍奉神。然后最后我就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跟大家再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又收到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导师的师母他给我寄过来的一个 email， 就说我导师的生日快到了，他准备给他一个 surprise， 就说我愿不愿意写几句话给他。然后我分享就是关于我这个导师他们这一个家庭。然后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这个导师是就有这一个导师实在是很幸运，因为当时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然后他是当然在学校的时候他是我的导师，然后我们又一起打篮球，所以在球场上他是我的这球友。然后我们去同一间教会，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在同一间教会。然后这当然周林在教会里面所有参与这个主日学的服事都是我的师母他在教会里面来带他来训练他。然后以至后来比如周林在我们教会也办过一些这个主日学老师的培训， 那么所用的这些材料方法基本上都是从我那个师母那儿 学过来的。然后当时虽然我还没有信主，但是跟我这一个导师他们这一家人来打交道，然后实在是能切实体会到他们这一家在整个生活方方面面来过出这样一份服侍人服侍神的这样一个榜样。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是我们刚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里面办了一个就迎接这些新生的一个活动。然后中间呢，因为我们教会里有几个是在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当教授嘛，就让他们给这些学生大概讲一讲，是说这边的老师对学生的期待大概会是什么样。然后我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当时导师他特意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如果他希望他的学生什么样，说他不是很在乎学生是不是说你每天要花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里面。然后他那个话用英文说，就说 It's not the hours you put into work that count, it's the work you put into the hours that count。 然后就是说不是说你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这个重要，而是说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放了多少的能力，就是你有多少的真正这个工作放在这个时间里面，这才是有用的。所以当时他这个话是说给这个新生的。然后我就想这个话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整个生活的见证里面都是很有用的。就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你花多长时间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说你花多少心在这个事情上，你花多少爱在这个事情上。然后我们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他们，当然我们那个是一个大学城嘛，里面大多数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学生，都是穷学生，所以我们聚会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就是少数的几个教授的家里面。那么他们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就把敞开家庭让我们去。然后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任何生活上的需要，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面，就当我们生活上有遇到困难有问题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生的，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周一在生产的时候，尤其生老二的时候，那我们家老大就住在我的导师的家里。然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开放家庭不只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组那我就把家庭开放出来大家来用，而是说当时其他的大学生的团契，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地方来聚会，也到他的家里去，甚至有的时候就同时在他们家里面是两个小组，就是我们小组在家里面在这个房间，然后在另外一个房间是另外一个大学生的团体，他们在那边在聚会。然后而且在不论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还有在工作当中，那么他怎么样来对待工作，就对我都是有非常非常深的影响。然后虽然我在读书的那几年里面一直都没有信主，但是我能到波西这来，就是一来在这边就受洗来成为基督徒，其实跟很多年我导师对我的影响都是分不开。而且今天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回想到当时我导师他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么都成为我的这样一个榜样。然后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并不是只是在教会里只是在基督徒之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侍奉神，而是我们在生活中方方面面我们是不是遵照神所嘱咐我们的话去做，我们是不是让主耶稣基督的爱心来感动我们，用这份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侍奉。好，那刚才这个是讲了是侍奉的内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侍奉的态度和方法。然后在关于侍奉的态度和方法，也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也许不能说最重要，但这是最实际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空， 就是你要肯把你的时间来留给神。因为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在大家在讲到就是能不能去侍奉神的时候，也许所遇到的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时间。因为今天我们不管在这边，不管是工作也好，然后是应付孩子上学放学，然后各种课后活动，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在美国大家都很忙，所以当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那一个很直接的困难就是说，哦，我没有时间，就没有时间怎么办。然后在这里呢，就我想跟大家看一个很简单的一小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0章29到32节。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段圣经，这里面是讲耶稣他们要在行路的时候刚好碰见有人来找他们。就如果大家有圣经翻开的话，就可以打开来看，没有也可以听我来读。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出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对，很简单的一段圣经，我想让大家去注意的其实就是几个字，就是耶稣就站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耶稣本来是要去别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几个人来喊要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医治，于是耶稣就站住。就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说我们要有空，其实你很难是说，哦，我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那这样我就每天有很多空，这样神可以来使用我。其实正相反，神真正愿意去使用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很忙的人。然后这里面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是什么，就是说当耶稣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停下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去来满足那些人的需要，去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要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心智，要效法耶稣的这个榜样，就是在需要我们站住的时候我们愿意站住。也许你生活里面是很忙，但是如果神把一个需要，教会的需要也好，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好，一个陌生人的需要也好，如果神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是神要使用你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效法耶稣的榜样，说我就站住，我就把我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我放一放，我来服侍神所摆在我面前的这一个需要。当我们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侍奉神。好，当然如果我们肯说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一放，肯像这里面耶稣所说的，像耶稣所做的，在这里面就站住的话，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不能只想到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就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生观。然后如果回到圣经里的话，在腓立比书2章4节，这里面保罗跟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就要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那我们的生活要成为神的见证，我们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就也要去考虑别人的事。好，这是我们所要说的侍奉神态度的方法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说我们要有忠心。然后在有忠心上，就我只想跟大家就提醒大家两个方面，很简单。第一个是说要有这样一个看见，是说侍奉其实是一个恩典。 因为也许说到行善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很多人都在做好事，但是如果提到侍奉神，这个是只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被神所呼召的人才有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能够侍奉神，这本身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我们要珍惜这一个恩典。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提醒大家是说，没有太小的侍奉，没有什么侍奉是说是太微不足道，不值得我们去花很多时间。然后关于这一点，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不论是多小的事，哪怕是教会里面摆摆椅子，然后聚会之后的清扫，然后不管你在周围哪怕是给别人，就是给人一个 ride， 那在这些小事上都是我们侍奉神的机会。我想这一点即使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讲，就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全时的基督徒，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一个侍奉的生命的话，那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些小事上都是我们见证神的机会。然后再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讲有一个地方办一个特会，然后几乎人都坐满了，然后就是有两个青少年，他们也要进来，然后去进来走了一圈找不到座位，他们就准备走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招待看见他们要走，这招待就特意跑过来跟他们说你先等一会儿，说我去帮你们找座位。所以是招待带着这两个，然后在这里面走来走去，终于在中间找到两个空座位，就让他们坐下。于是这两个青少年那一晚上就留下来，然后而且在那一晚上这两个青少年都决志信主。然后其中一个青少年他的名字是叫 Billy Graham。 当然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不是说因为这一个青少年是 Billy Graham 所以这个招待所做的事情就很重要，而是说让大家看到在最小的事情上都有机会来服侍神。然后因为事情最终的成就在神的手里，神可能会借着你所做的很小的一件事去完成很大的事，这些都有神来做主。那接下来侍奉的态度要有爱做基础，啊，像我们刚才在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是讲我们还生活在过犯中的时候，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叫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是因着神的大爱。那一方面我们要去主动回应神的爱，另一方面因为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新生命在我们心里，所以主耶稣的爱应该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是我们都要在生活中来操练，是用基督的爱去爱周围的人，那也就包括哪怕是我们看不顺眼的人，哪怕是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那神给我们的使命都是让我们去爱他们。当有基督的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回到我们整个这个季度里所讲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长进。因为我们侍奉神的生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要依赖神。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在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里是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有连结，然后这样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操练用神的爱去爱周围的人。然后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说我们怎样在基督里来操练这样一份侍奉的生活。 有一个作者，也是一个牧师，叫 Max Lucado， 他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 Max Lucado 他打高尔夫球的其实球技很一般，但是他居然有一次在这个就职业跟业余一个联合的比赛里面居然拿到了名次，拿到一个奖杯，这奖杯上有他的名字。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参加这个比赛啊，不是以个人名义来参加，而是一个四个人在一起，他们组成一个 team。 因为这打高尔夫球18个洞嘛，就是每一个洞都是这四个人都打，然后打完之后呢，谁的成绩最好就算谁的成绩。然后最后这18个洞打下来，其中只有一个洞的成绩是这个 Max Lucado 他的成绩，所有其他的洞都是其他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这个 team 里面有人打得很好，所以最后他们这个 team 的名次就很好。然后但是呢，最后在赢这个奖杯的时候，是四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然后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好比是你在这样一个四个人的 team 里面一起来打高尔夫球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另外三个 team member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我们打球的时候我们球技很差，你可能打来打去就是这18个洞下来没有一个洞的成绩是把你的成绩记在上面，但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打得好，所以最后算数的都是他的成绩。然后当然也许有人会问，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干嘛要打呢？你就坐在一边就让圣父、圣子、圣灵去打就好了嘛。但是呢，这个 Max Lucado 他讲，就是从他自己打这个球的这个经历来讲，因为但他是愿意打高尔夫球了，他说虽然他的成绩不算，但因为他跟这个高手一起在一个 team 里面来打，当他去打的时候，这个高手又可以来指点他，然后他又可以看这个高手来打，整个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就是给既让他觉得受益匪浅，然后整个过程又是他很珍惜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做事还是不完全，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对神有亏欠，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一直是跟我们一同在走这一份得胜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直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指引，跟他们一起来同工。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的一个能力的来源，就是从圣父、圣子、圣灵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么有基督、有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来过一个侍奉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恳求你把这样一份心智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你也把这样一份看见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万事上都可以依靠你，我们在万事上都有你来为我们开路，有你在与我们同工。恳求你愿意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侍奉的心智，都有侍奉的行动。主，当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为你、为你的爱、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福音的勇士。主，这个时候你就会使用我们，你会来引导我们，你也会来塑造我们。还是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